周杰伦说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的话。
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哦。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我今天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节目订阅数终于超过10000了，进入五位数，大家继续帮我们加油，拜托帮我们按赞分享，然后呢帮我们宣传一下，告诉你的亲朋好友有这样一个医疗保健的节目，希望能够为大家服务。好，像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万方医院高龄医学科的主任，也是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林英清林医师到我们节目中来。林医师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林医师，今天我要跟你讨论这个话题，是你这个最专长，就是老年衰弱症哦。我查了一下资料，说我们台湾从2018年开始进入高龄化的社会，而且现在国人的平均寿命逼近80岁哦，好像是79.84岁。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我说好像日本也是这样，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女生的命比男生长啊，为什么？
通常就是女生跟男生他们的特质上来讲会有一些不太相同。通常女性我们在临床上面看到的经验就是，她看到比如说健康检查有一点红字
其实是一
样，对，她就会跑来说问这样是什么样的这个临床意义啊，我该怎么样去注意啊。那男生就不太管。男生通常就是健康检查报告拿来就是放在一边。那都身体要有一些病痛了，对，有一些病痛了，或者是好像真的觉得比较严重了，他才去看医生。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特质，也会间接的去影响到这个男女间的一个寿命。
对，我就本来是想说，生物上面好像雄性动物通常都是比较孔武有力的然后呢身材也比较高大，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寿命反而比这个雌性动物要来的短这不晓得什么原因。那另外我想要跟主任讨论一下，我们今天既然是讲老年衰弱症这个症其实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病，可是老年衰弱应该不算是一个病吧？
是，它其实是一个状态。
它是一个状态
对，跟我们常讲说高血压它有一个血压的数字对不对，或者是说血糖要一个血糖100以上，我们说偏高但是在老年衰弱症的部分，它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可以让我们去做你这是一个疾病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从一些状态里面去观察是不是有这个老年衰弱的一个现象。
是，那人的身体通常从几岁开始就会开始走下坡因为我看有的人70-80岁还能够参加那个长青赛跑甚至于马拉松，那有的人呢可能60岁刚过就好像变得很无力了
是，
那这个到底这个人的身体的正常的这个体能状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
其实这个因人而异耶。其实我们以前看书说韩愈他说他就40岁就开始
是茫茫法苍苍，齿牙动摇。
对，所以其实大部分我们的人体结构大概从40岁开始就会慢慢慢慢的在退化。以前的人说查甫会大个耳朵，查甫会大个痘痘。对，就是这个时期开始呢，其实我们的不管是骨质啊、肌肉啊、身体的一些器官，就是达到一个高峰，慢慢。再往下降，
就是40岁算是一个高峰点了，
对，
然后就开始往下走了。
对，那以前的人可能没有那么长寿以前100年前，我们的人类平均寿命可能就
70古来稀嘛
对，那时候大概只有40岁到45岁之间。西元1900年的时候那到100年的现在，我们的人类平均寿命平均增加了快40岁。到您刚提到的就79岁，我们其实在疫情前，我们的平均寿命还到80多岁。80岁到81岁之间，所以那疫情把我们的平均寿命又稍微往下调了一点点，
稍微拖累了一点点。
对对对，所以在就是逐渐的就是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情况之下，我们的很多的疾病都会跟以前的
就
是也比较起来是不一样。以前没有更年期的问题，我们刚刚说过人没有活到那么老啊，对不对？所以不会更年期的问题，没有骨松的问题，没有什么肾腺肥大啦、肾腺癌的问题。但是这些随着年龄慢慢增加之后都慢慢出现了。
是，主任我问一下 是不是越老衰退的速度越快？
通常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生命的曲线每一个人当然那个曲线不一样有些人是慢慢慢慢的逐步的下滑 但是有些人可能到了某一个时候，
就是、很平缓的往下
走。对对对对，但是有时候呢，我们的生活总是没有那么样的顺遂。嗯，哦，有时候可能一个
断崖式的这样，
对一个事件的打击啊，心理上面的打击啊，或者是一个跌倒产生身体上面的，哦，有些人可能一下髋关节骨折，他就必须要开刀。他以前从来没有住过院，哦，但是要去经历这个住院、开刀、疼痛、复健这整个过程之后呢，他的整个免疫就下降，所以就造成他功能上面大幅的，哦，往下掉，我们就成为一个悬崖式的一个下滑。那悬崖式的下滑怎么样去把它拉上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还可以逆转吗？
对，这个就是我们，哦，就是在现代的这个高龄医学里面所，哦，要去做的，哦，怎么样让，哦，这个即将，哦，有失能这个危险的人可以回来。
是，哦，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高龄医学的目标。
像您刚才讲说一些重大的这个打击哦，那我就想问一下，像我父亲，我记得他是得了一次带状疱疹以后，他的健康状况就快速下降。
对呀，啊，对，啊。
那还有的老人家是，就是骨折了，卧床一两个月，他就整个状况就掉了很多。
是，
但是也有很多老人家，他好像是看着年龄变的，有的人说，我好像从一到八十岁我就突然间快速衰落，有人说我到九十岁我就突然间快速衰落，
是
这个是心因性的吗？
有一部分应该是跟心理素质有关，跟我们的文化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传说啦，就是比如说这个年纪到九好像就是这个九这个大关不好过，那或者是说我们常常就是说有这个清明节、端午节这个三节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住在医院里面的老人家都会特别的有，
尤其是过年，
对对对，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时候这个关不晓得能不能过，这个心理上面的压力常常就会造成，就是有些，这样子的一种巧合，那会让人觉得说好像真的就是，这个关过不去，这个节这个关过不去，或者这个酒这个关过不去，但是我觉得那个基本上，不是说必然的一种现象，而是说，他刚好在这个时期，对人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影响。
是，好，是，那我知道说老年衰弱，可是衰弱这个名词非常的这个抽象啊，你也很难形容。那衰弱症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危险信号？我们临床上面您怎么样做一个诊断，说它可能是老年衰弱了？
是，我们都会有生病的经验嘛，对不对？生病的时候常会觉得，就是我们常会觉得说，我人很虚弱，对不对？其实虚弱跟衰弱，对，其实就有一点类似。当一个年纪大的老人家，他在其实不一定是老人家，当他行动变得比较慢的时候，
走路走不快了，
走路走不快，吃的少，体重下降，或者是说他的反应变得比较慢，这些情况我们看在眼里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有点点生病的感觉。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过，它不是一个疾病，是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呢，就是把它组合起来，其实就是它的身体功能在下降。所以我们通常在这个老年衰弱症的诊断，通常不会是用一个状态去看，而是众多的状态去看的。
如果是单一状态的话，比方说我觉得像很多老人就都抱怨说我最近精神不好，老是想睡觉，这个算不算是衰弱？
也算是一个里面的一个因素。
那它有没有一个量表让我自己去评估一下，说我到底符合了其中几项，我是不是已经进入所谓的老年衰弱呢？
有，这个在就是国民健康局有国民健康局的一个版本，那在这个国外的学者也有国外的学者的版本。
大概里面有哪些项目呢？
通常在项目里面共同的大概就是体重了。
体
重的下降是一个共同的因素。再就是觉得无精打采，觉得好像一个礼拜三四天都提不起劲，也不想出门，也不想做什么事情，这种心情上面的
落差
这个是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再来呢，就是他的这个
握力，
对，活动力变少了，变成说可能他就是连坐着要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或者是说我要连转个这个瓶盖的，
这
个
扭不开了，
对对对，那个力气都没有，
少嘛，
对
对
对，这个就是一个力量的表现。所以我们常常在临床上面常常都是这个老人家被带到门诊来，都是说他变得不讲话，然后人就怪怪的，然后他自己的一些生活上本来可以做的事情，可以自己打理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自己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把它组合起来，大概都会符合老年衰弱的这个现象。
所以老年衰弱的症状是你要把不是一个症状，而是要把所有的情况加在一起来做一个综合的这个评分。
没错，
那衰弱到什么程度就必须要到医院去就医，那要找哪一科呢？这个看起来很笼统啊，你说我是要找复健科看我的肌力呢，还是应该 该说我要找怎么样去看我的元气呢？我要看中医吗？那这找哪一科呢？
通常如果说有发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就是到医院的高龄医学科来看。
大型医院都有。
对对对，因为现在目前我们都会有所谓的一个失，就是失能预防失能跟这个功能这个延缓功能失。这个丧失这样子的一种筛检，当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医院会根据这个一些判断，比如会抽血啊，会
抽血也看得出什么东西、
抽血可以看到营养的状况。
哦，是要看你的营养状况。
对对，贫血啦、或者是电解质不平衡啊，白蛋白过低啊，这些可能就是在他最近可能吃的不好。他体重下降的一些原因，我们要去找出来。那另外呢，可能他的这个握力当然就是我们如果说平常都已经没有什么力气的，你去测他的握力大概100%都是异常的。都是异常的。那另外我们会去做一些比如说他坐着站起来有没有很吃力这样子的一些这个。
所以这个是一个全套的检查呀。
是啊是啊是啊。对。
所以他跟一般的健检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健检大部分都是重视在一些抽血
啊、验血验尿
啊、X 光啊这些，但是我们在老年的衰弱症的部分，我们会比较注重在一些观察还有一些评估的这个量表的部分。所以其实在您刚也提到说在家里面怎么样去自己评估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可以自己评估也可以家人去做评估。当你觉得说这个家里的长辈出现了我们刚说过的怎么好像两个礼拜来看一下的时候，发现说好像体力变差了，活动力变差了，也不太讲话，自己关在房子里面不太出来，这种情况呢其实都是有衰弱的这种迹象产生。
是，那我们既然前面挂了老年两个字，那如果说出现在什么样的年龄，我们就认为说它是早衰了呢？
是，我们国家的一般世界上的定义说65岁以上是高龄了，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到2022年，我们的65岁以上已经415万了。非常的非常的多。那一般来讲，我们说高龄基本上还是定义在65岁以上，叫做高龄长者。
那如果65岁以前你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么多衰弱的症状，你就是提早衰弱了。
对，就叫早衰。
好，我想呢，我们要稍微休息啊。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呢，老年医学、高龄医学方面的专家林英清林教授。待会儿呢，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听医生的话。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哦。今天我呢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老年衰弱症哦，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哦。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高龄医学方面的专家，台北市立万方医院高龄医学科的主任，同时他也是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林英清林医师，在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讨论这个老年衰弱症的问题哦。其实老年学现在可以说在台湾社会算显学了吧，在医界也算显学了吧。
对，现在少子化嘛，所以大概小儿科比较没有病人，老龄科的比较有
病
人。
哇，排得好长哦，对不对？
是是是。
然后呢，以前说高龄的长者说是什么挂号优先，很多医院以前是80岁就可以，
现在85岁，
85岁还有到90岁才可以的。
而且我们刚刚发现门诊外的这些老人家在争说你比较老还是我比较老。你85岁可以进去，我现在90岁了。
对，这个姐姐还有大姐，大姐还有大大姐。好，那接着我们就要讨论了，就是说这个衰弱一定会走向失能吗？您刚才有讲到说在评估的上面说偏瘦的老人，那这个瘦的话是不是就代表他衰弱的这个风险比胖老人要大呢？
瘦跟胖倒不一定说是失能的一个指标，基本上我们是以体重的下降为一个指标。
哦，下降多少就是一个警讯呢？
一般来讲我们大概在短期在3个月内如果有 3% 以上，那这个其实很难记，我们大概就是说大概在3公斤左右的一个体重。
哦，3个月内然后你莫名其妙的掉了3公斤。
对对对，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来评估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刚刚说过要抽血去看， 啊，不一定说它就是一个衰弱症的现象，有时候它是血糖的问题，有时候是甲状腺的问题，甚至有些是啊一些血液或者是说啊长了不好的东西，这个都会造成体重急促的下降。但这个体重急促的下降，大部分会在老人家身上表现在肌肉的流失。那肌肉流失就会造成他走路会不稳，走路会变慢，爬楼梯会没有力气，那就容易跌倒。
是，
一跌倒就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的高龄医学会去注重在去
防摔？
对对对，防摔，或者是说去提早啊，就是发现啊有在衰弱、开始衰弱的这些长者，然后开始做一些啊这个介入这样子的预防啊这个失能、延缓失能这样的工作。
我今天看资料的时候，我有看到他说有的这个在诊断上面有所谓的衰弱前期哦，跟已经开始老年衰弱，哦，这个前期跟已经进入这个差别在哪里啊？
我们刚刚有说过，就是它是一个状态的组合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以体重啊，体重下降，这是一个相面啊，然后我们觉得无精打采是一个相面，我们的行动能力下降是一个相面。当然如果都没有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通常也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就是你没有任何一个条件符合，这个时候是正常的人啊。那如果这三个条件里面有一个条件是符合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衰弱前期，到了两项以上就是进入衰弱期。对，所以其实就是说就是大家可以去从这几个指标里面去看有没有符合这样的项目。
那这个高年这个衰弱症它本身有没有一个高危险群呢？像之前我们访问了一位失智症的专家，他跟我讲说，他说其实这个存脑本很重要，他说有的时候教育程度也会关系到他的生理变化，这个真的有这样的差别吗？
会，其实我们在就是平常的生活方式是影响这个会不会有这个衰弱症的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所以说基本上在生活方式如果说有我们常说几个要有老身，对不对？要有一些老本你的经济上面是比较自由的还有就是要有老伴还有老友这几个如果你具备的越多，其实是越不容易有这些这个健康上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独居或丧偶的确是对老人衰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吗？
是，因为在不管是在生活上或者是说心理上面的这个温暖度的程度来讲，都会变得比较孤单。
所以就是心因上就造成了你的衰弱了。
对对对，孤单本身那种心理上面的这种影响，它也会直接的去造成这种衰弱的现象。就像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说好像吃饭没有什么乐趣，对不对？
对，
有时候就会这一餐省一餐这样子。嘿，
对，好像觉得我好久都不用开口讲话了。
对对 对，
这也是一个很要命的感觉，对不对？
是的。
那另外有没有一些慢性病它特别容易造成老年衰弱呢？
对，慢性病本身也是容易造成衰弱的一些危险因子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脑心肝肺肾脑部的部分就是会有些人会容易有头痛啦、高血压啦或者是说肺部的这个慢性的这个支气管发炎或者是说有一些肾脏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呢都会容易造成身体上的不舒服，身体上的不舒服会间接的在造成这种衰弱症的影响。
是，那接着我还要问一下，就是营养的问题了。很多这个长辈，我们就会发现说，他越吃越少了。年轻时候可以一碗饭，然后看到喜欢吃的，还搞不好还在多加一碗。
是，
到老了以后就变成说，一天到晚就告诉你说我吃饱了。这个老高龄的这个营养跟衰弱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正相关呢？
是，当然就是在老年学的一些研究，我们发现说我们的肠胃系统其实随着年纪增加也会开始在退步了包括我们的吞咽
对，很容易卡到。
对对 对，有些人就是开始觉得他的吞咽变得比较差，常会呛到有些人开始不太敢吃东西
所以他是因为怕呛到他不敢吃。
那另外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说，我们的肠胃的蠕动消化包括它的频率次数也都慢慢的变差包括胃的容量也可能变得比较少
胃的容量也会缩
对，所以在诸多的因素，还有老人家很容易便秘 哦、所以他怕吃多、哦、吃多又搭不出来、所以很多的因素会造成、他的一个进食量会偏少，进食量偏少的情况之下，我们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均衡的营养、就会 被打破，打破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些、就是可能营养不良、营养失衡、或者是说开始肌肉减少，这样的问题就会陆续的产生。
好，那我就从您刚才这几个问题来问一下、像很多老人便秘，
对、
真的听过很多、那长期医生开了软便剂给他，或者是叫他使用甘油球、那这种东西用多了会不会说真的让他的肠胃系统更糟糕呢？
基本上他还是属于外源性的哈，去改善这些状况、我们希望的还是说从从身体体内的哈这个部分去做
改善呢，他就是很容易便秘啊。
是，那基本上便秘有一些机转，包括可能水分不够，我们要去 review 一下是不是水分喝的不够，还是蔬菜吃的不够，还是说他有什么药物，特别我们很多老人家的药物呢都会造成便秘的现象。
像哪些药常见的会造成便秘啊？
一般来讲像射护腺的药。男性射护腺药就会容易形成便秘的这种情况、那有些的这种、就是我们常吃说要吃胃药、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药在吃胃药保护胃壁，有些胃药其实本身也会引起便秘，
也会造成便秘的困扰。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了。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听医生的话，很高兴啊，我们今天节目呢订阅数已经超过10000了，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让我们的节目可以做得长长久久哦。我们呢，其实这一年多的时间吧，也请了大概200-300位的医生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观念哦。希望大家帮我们多订阅、多分享、多按赞。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讨论的是老年衰弱症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万方医院高龄医学科的主任，同时也是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林英清林医师，来跟我们谈这个有关于老年衰弱症啊。好，刚才我们其实讲了就是便秘的问题，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很容易呛咳，
对，
就老人家说他不敢吃了，他怕吃什么东西就咳到给丢这样子。那吃饭的姿势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不要这么容易呛咳呢？
通常我们会建议在吃饭的时候不要一直交谈。
对，我每次都跟我妈讲说你不要讲话，你专心吃饭。
对，我们的这个肌肉呢会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加慢慢的在变得比较钝了。所以我们在就是吞咽上面的肌肉就是没有办法像年轻时候那么好。可以一面聊天然后一面吃东西一面喝水都不会呛咳、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就是一些习惯上面的改变，
你不要一边讲话一边吃东西。
对，
那需要把头这样低着吃吗？
不需要，其实我们的食道还是维持它一个正常的一个位置，所以其实还是我们说坐直来吃的时候其实是最好的、我们说当兵的姿势就是
以饭碗端起来这样吃，
对这样吃其实最好，其实这样弯曲的时候我们的食道还是会有一点被弯曲的这种现象、
所以直的然后就是以菜就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大家可以试试看。
是，那我们平常我们常说怎么样去逆转这个衰弱症的现象，其实就是很多的训练、我们待会可能会提到就是运动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刚才我们讲过说握力是可以举一些
可以举的，对，那咀嚼的部分其实也是可以训练的、
咀嚼怎么训练呢？
通常我们的这个喉部这边的颈部这边的肌肉群慢慢比较没有力气，我们可以平常就是要用两个拳头顶在我们的这个下巴
就是装可爱托腮，
对、然后我们的下巴开始往下压，头往下压，可是我们的手是往上这样的一个姿势呢、
所以不能靠在桌子上，靠在桌子上我手就不需要用力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力气去反抗我们头往下的，这样的这边的颈部的肌肉呢会受到加强，
就是你的拳头对抗你的头。
对，
是这样子、
这种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吞咽上面的这个能力来讲是会有帮忙的、
真的、
对
那就每天
大家有空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不错耶，大家，而且
15到20，对，很容易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自己用力15次到20次，
对，
然后推上去这样子。
对，没错。
好，这个容易。还有别的吗？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对于开始吞咽有发现问题的，我们可以到医院会有一些检查的方式，有些是属于肌肉方面的退化，有些是属于他的吞咽的这个肌肉方面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还是要经过一些诊断哈，看看吞咽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是属于神经的问题还是肌肉的问题，还是有些是构造面的问题。
好，那这个要逆转老年衰弱，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这个执行？除了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两个简单的训练以外，那还有别的在饮食上面呢、啊，在生活上面可以注意到的地方吗？
基本上衰弱基本上我们就是说它是一个体能上面的一个退步嘛，那这种体能基本上跟营养、运动还有心情其实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就是要逆转这个衰弱的这样子的一个步骤里面，我们都会去就是鼓励要有一个运动的习惯，而这个运动呢，因为又是年高龄，所以我们其实for高龄的又有不同的运动的一些建议。
这个听起来你要讲这个我就很有经验了。我妈上次跟我讲说，她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有人教深蹲，然后她90高龄，她说她要深蹲，我吓死了，我怕她坐下去
蹲到跌倒了。
对，那到底哪些运动是比较适合高龄者，然后又比较安全的呢？
应该是在就是我们说的安全的这个范围哈，这是每一个人的这个不太相同，也是因人而异啦。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到了80岁，他可以参加这个运动赛，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我说，以大部分人来讲，我们还是以一个比较缓和的运动，
走路可以吗？散步？
对，快走稍微小快走是一个方式。
超慢跑那种。
对，超慢跑啦，或者是说就是有一些平衡加上运动的可以就是等于说调气的这种。
我们讲太极
啊，对啊，或者是像八段锦啊这种所谓的伸展。让肌肉骨骼关节可以柔软的这样的一些运动是比较适合大部分的老人家的。
那需要用到药物去治疗这种 老年衰弱吗？老年衰弱它有分级吗？
就是刚刚说的衰弱前期到衰弱 期那这种基本上并不是说一定是靠药，它通常都是很多的因素所造成的。比如说一个感染，它就造成了开始有衰弱的现象，你必须要去做相关的感染的治疗。像有些在临床上面我们就会碰到说他有泌尿道的感染，但是症状又不是很明显，可是表现出来的呢就是狼神神不烂，吃不下。
泌尿道感染也会神神，
对，但他没有用发烧的方式，因为我们知道老人家不太烧得起来，
所以老人家比较不容易发烧，
对，不能够以发烧来当作他感染的一个迹象，所以验出来结果是泌尿道感染的时候呢，就必须治疗泌尿道感染，感染好了之后呢，他人就好了。
所以老人家的泌尿道感染他不会以发烧来呈现，
就是老人家的，对对，包括有时候肺炎也不一定是用发烧来表现。
那这种慢性咳嗽需不需要担心呢？
慢性咳嗽基本上要看
老人家的，
对，要看是什么样的因素啦，如果说是非感染性的因素或者是说肺部的因素的话，有时候是这个胃酸逆流也会有这种情况，那另外有些人胀气也是会，对，胀气肚子里面我们说一肚子气，一肚子气的时候也会容易有咳嗽的现象啊。对，
好，那您刚才讲说有的时候是感染，那免疫力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是
像这些很多现在老人家要打的疫苗真的很多啊，然后每一次政府都在宣导说打疫苗打疫苗，像新冠就不知道打了，有人打了6剂但是也有很多人担心说打疫苗会不会反而勾起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是，
那老人家到底哪些疫苗您会建议一定要打的？
我想在属于有感染性的这些疾病的部分，现在目前有很多疫苗可以来预防感染，比如说肺炎链球菌，
肺炎链球菌，这个有政府公费的，
对，它就是一个针对这个链球菌的部分，就是可以做一个预防，让注射之后可以让我们身体产生抗体，那真的如果真碰到了这样的一个细菌的时候就可以来做抵抗。另外带状疱疹疫苗也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贵而已啦。
对对 对, 對，
孝顺孩子帮你的父母亲准备一点钱哦，去打那个带状疱疹疫苗啦，大概2剂要10000多块嘛，
是啊是啊，
对好，但是这个是有必要的，对不对？
对，没错。
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要开放现场 call in 专线，有问题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哦。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 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好，我们要先回答这一位在 YouTube 上的听众朋友，因为我刚才已经把他题目念出来了。他53岁哦，但是呢，中风住院的时候有89公斤，七月出院的时候是76公斤啊，目前74公斤啊。然后他想要问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好，是
主任，你看，
目前看起来有大概下降了15公斤左右，
啊，
不过这15公斤如果是下降在脂肪层的部分来讲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目前看起来肌肉的量跟脂肪的量大概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啊，所以我会建议说维持现在目前这样子的一个体重，啊，肌肉量跟脂肪量不要再增加，这样就好了。
好，我们现场开放call in了，我们电话号码是02-2509-9933，02-2509-9933。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万方医院高龄医学科的主任，同时是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林英清林医师啊，在我们节目中欢迎大家呢，有老年衰弱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老年呢常见的一些疾病问题，都欢迎你打电话来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姚妍姐好啊，林教授好，
你好。
我上个月底哈，忽然间突发性耳聋，那我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耳中风嘛，为他说太累，
太累可能是一个因素啦，那我们耳中风也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很多原因是查不出来，但是大部分还是跟耳朵里面的血管可能产生了一个狭窄或阻塞有关，所以第一步还是要看耳鼻喉科的医生，就是确定一下有没有一些构造面的异常，如果只是这个所谓的突发性的耳聋，没有其他的一些感染啊，或者是说一些神经瘤的问题，那耳鼻喉科医师会根据你的状况，就是给像类固醇的一些药物，然后后面呢就会再就是做相关的一些追踪，慢慢的很多的突发性耳聋是会改善的。
是这种耳中风会不会也是预警他有心血管疾病或脑中风这边的风险呢？
是的，嘿，这个部分都必须要去顺便的看一下我们的三高的问题，有没有特别是一些血脂肪的问题？对对对。
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我们现场专线02-2509-9933，你好，请说。
好，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更年期忧郁跟老年忧郁有什么感觉上的差别？还有，我要问一下主持人，你们的小铃铛是在哪里啊？
哦，小铃铛，我你先不要挂电话，我请嘉慈告诉你哦。好，那我们先请那个主任来回答一下更年期的忧郁症跟年老的时候老人家的忧虑。
更年期跟老年期的忧郁，它在症状上的表现会有一些些的雷同的地方，但是通常更年期我们大概知道就在48岁到52岁的女性是居多，那通常会是比较全身性的症状，会有睡不好啊，会有胸闷啊，或者心悸啊，还有就是肠胃啊，脾气啊，哎呀，是开始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老年性的忧郁呢，它通常会是在比较属于心智上面，特别是可能就是突然间就是变得脾气暴躁，或者是说自己关起来，甚至有时候会有些负面的思考会比较多。
那会不会是跟失智症伴随而来呢？
会，很多的老人的忧郁症其实是跟失智症是互相有关联的。对，甚至跟巴金森症这些都有一些相互的一些关联，所以它会比较属于跟脑部的这种构造面产生了一些的变化有相关，而更年期的会跟荷尔蒙的部分是比较有相关，两个不太相同。
你更年期的话你可能是找妇产科，然后但是如果说是老了以后的这种忧郁，突然间变得沉默寡言什么，可能要到神经内科，
神经内科或精神科或者是高龄科都可以做一些处理。
对对对，好，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
医生好，请问那个老人健检每年一次，有没有必要每3年再进阶做一个比较高阶的检查？第二个问题，刚刚说那个延缓老人衰弱独居的老人和住那个养生村老人社区的，哪一个比较会延缓衰弱啊？
好，这个问题哦，很实际的问题。
是老人健检基本上是我们市政府提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的措施，那最主要是让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有哪些基本的一些疾病、那这些疾病呢大概就是一些三高的筛检啊，还有一些骨质方面的一些检查，对对对、那就是它没有办法去取代我们、就是、可能三年一次或是五年一次的比较大的一个健康检查、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把老人健康检查当成就是平常的一个、这个保健的一个参考、那如果说个人特别的需求，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家族史或者是个人的身体状况、要选择不同的进、一步的健康检查、应该还是需要做的，
是好，比方家里面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癌症史啊什么的，你可能真的是要自费再加检一些项目了、
是，那住在独居的部分，住在养生村基本上会有很多的一些、同侪的朋友、不同领域的一些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啊、一起、做一些活动，对对对，所以相对于个人在、就是家里面的独居可能状态会不太相同、所以当然在、就是造成这个衰弱这个部分呢也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对、
好，这个我倒是可以、把我们家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家母就是住在养生村、他都不愿意回台北来跟子女住他的理由是说他在那边有老朋友，他活得很充实，他的社交活动很丰富、这对于、他的健康状况其实我觉得是很正向的。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请说。
主任好。我想请问年长者什么情况下可以补充褪黑激素？他褪黑激素的补充有什么好处？还有什么限制和副作用？谢谢。
好，褪黑激素在美国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人从那个直接就当这个保健食品买回来送给家里面的长辈。褪黑激素一般是为了睡眠吧？
对，它就是让我们身体产生一个一个错觉，就是认为这个是晚上了、对，所以在美国他们就是一个类似就是在药局就可以买得到的、对，但在国内目前还是医师的处方、因为毕竟它还是会容易产生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副作用啊。其实有些人吃的会褪黑激素反而会造成睡眠的障碍。
哦，真的、
对对对、所以、医师还是评估一下之后呢来、开立这样的处方会比较好。
好，所以你还是不要自己乱吃，因为在台湾它算是处方用药，找你的家庭医师或者是高龄医学科的医师帮奶奶看一下啊、好，我们现场的专线是02-2509-9933，02-2509-9933。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喂，
你好，
两位好。
麻烦你收音机稍微关小一点哦，要不然我会这边会听到有一个回音，听不清楚您的问题。
是。
好，请说。
我是一个高龄的老者，
是，
我是有皮肤病的药，有心脏病的药，有肠胃药，有色素线的药，刚才教授讲啊，这个是这个色素线的药，这个给这个肠胃药啊，
会便秘的问题，
会有影响。
是会有一些影响。
我最近啊，以前我是大便呢，老是打不出来。
便秘。
便秘，最近呢，奇怪。差不多从早上一个上午啊。
跑好几次。
就要解3-4次大便。
好的，北北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要进广告了啊。您的问题我们大概有听到，待会儿再来回答您啊。您稍等一下。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有皮肤病的药，有心脏病的药，有肠胃药，有色素线的药，刚才教授讲啊，这个是这个色素线的药，这个给这个肠胃药啊，
会便秘的问题，
会有影响，
是会有一些影响，
我最近啊，以前我是大便呢，老是打不出来，
便秘，
便秘，最近呢，奇怪，差不多从早上一个上午啊，
跑好几次，
就要解3-4次大便。
好的，北北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要进广告了啊，您的问题我们大概有听到，待会儿再来回答您啊，您稍等一下。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 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我们现场专线是02-2509-9933，02-2509-9933。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立万方医院高龄医学科的主任，也是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林英清林医师，在我们节目中哦。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一些这个老人家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到02-2509-9933。好，我们先回答刚才那个爷爷的问题哦，他有皮肤病、有肠胃病、有心脏病、有射护腺病啊，所以呢，他的药好多哟。
对，
然后他说他本来便秘，最近开始变成一个早上要跑三四次厕所，
嗯，
那我先问一下这个药物的问题。
对，通常好几颗的药哈，加起来可能我们一天可能要吃八九种以上的药。
对，老人家的药都是一个药盒，这整个装起来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这种就是叫做多重用药的状况之下，有必要哈的时候需要做一些药物的整合跟咨询呐哈。特别是有一些刚提到的
整合呢，
我们现在医院里面也都有药师的整合门诊。药师的这个咨询门诊，这个都可以好好的利用。那刚提到的就是射护腺的药很多都会引起便秘，那通常在引起便秘的时候，医生又会开一些肠胃的软便剂，但是软便剂吃多了累积多了的时候呢，又突然间产生一两天的拉肚子，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一种就是便秘拉肚子便秘拉肚子，对对对对，就必须要做一些药物相关的一些整合或者是调整或者是使用药物的一些注意的这个部分，就像就是我们常会提醒这个软便剂的使用，当便便已经有解的时候不一定要每天吃
软便剂，就是看你的排便状况，如果你现在已经 OK 了，就不要再每天吃那么多的软便剂了，
没错，
所以这个总体来讲其实是一个整合的药物咨询，你可以到这个大医院去挂这个药物整合咨询科这边去询问，或者是你先找社区药局，
对，家庭医师都可以帮你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咨询。对，
好，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喂，你好。
半年之内50公斤一直落到39公斤，然后现在拼命的吃营养的东西，就到43.6公斤。然后臀部都几乎
没有肉，
肌肉，然后都是骨头，然后坐在沙发上，
对，就会很
睡在床铺上，都感觉好像有很多针在扎，请问该怎么办？
您我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下，您半年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从50掉到39？有什么重大疾病吗？
胃病。
胃病。好，我们听听看主任的建议。
所以应该是胃病之后呢，产生吸收上的问题，造成体重的一个下降哈。那通常这种下降会有脂肪的消失，会有一些这个肌肉的消失。那目前出现在臀部的这些肌肉或者是背部的这些肌肉呢，可能就减少了，所以造成坐啦、躺啦都会产生不舒服的状况，基本上我们还建议说就是在营养上面还是要继续补充，43公斤的体重如果能够再回到45-47，那再利用在就是增加这些营养的这个同时呢，做一些局部上面的一些运动，因为有一些针对这个臀肌或者是背肌方面的这种运动可以来做加强。那通常很多的这个运动呢，不是说我们自己做就好，现在 YouTube 上面是有但是我们还是这个到复健科可以就是看看
专业的
医师
告诉你你该怎么做，你不要乱做，
对对对，
有时候你跟着网络乱做反而会有危险的，
会一些伤害，对对对，
好，所以赶快去复健科挂号，设计一套属于你自己的复健运动
处方，对，
运动处方，
对。
好，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
您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哈，那个尤其是年长者，大鱼大肉、甜食，还有炸物，那你怎么控制它？它就是药，那怎么办呢？谢谢。
我知道很多这个年轻的人，就是老人家，你不给我吃蛋糕，我生气啊，这种怎么办呢？
是，基本上如果说是正常的胃口就是想吃这些东西到。倒是还好有些是他已经有一些
三高啊，
不是已经有点失智的情况就是他忘了他吃的东西是什么 哦，这个时候呢，有时候他会哦，就是在一天当中吃进来太多的食物，就会造成了哦肠胃啦，或者是说热量啦、血糖方面的一些变化。哦，所以说哦，就是哦，在就是第一部分，我觉得就是要先去排除这个部分了哈。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哦，有些老人家他可能比较不听劝嘛哈，他觉得说我活着的意义就是在吃嘛，你不给我吃就
我都吃了啊，你给我不好我吃啊。
对对对，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逐步的哈，逐步的用一些旁边人的例子啦，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抽血相关的数字去跟他慢慢的解说啦。
可以用恐吓的吗？你看某某某，你看那个什么什么陈妈妈、张太太什么这样子，
多少有一些作用啦哈。这个在正常，我说在正常的身上可以这样子的来哦做相关的一些劝说啦。
那可以管制冰箱吗？食物里面就是他凡是有危险的食物都别给他看到。那好了，试试看哦，这个因为因人而异啦。好，我们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
哦，你好，主持人，你好，医生，你好。
是，
今年65岁，然后体重155，体重44公斤，身高155，但是一直吃不胖。我想说，照这个年纪，我想增胖一点，但是我每天有在运动，体力还不错。请问我该如何做饮食来增胖呢？
好，他觉得自己还是偏瘦一点，
通常这个胖瘦不一定说我们吃进来热量高就一定会变胖，有些人的新陈代谢，你的基础代谢率就是比较高哦，所以目前哦，就是你的饮食跟你的运动哦达到一个平衡，等于说热量是进出平衡哦，那没有说体重增加或者是减少的一个现象，我倒觉得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让体重再继续的增加哦，当然如果你要让体重继续增加，可能就要增加一些热量了，但是这个热量不一定对你身体来讲是有正面的，或者说可以吸收的哦，所以我觉得您就是维持现在目前的肌肉训练、肌肉量哦，然后有这个规律的这个目前这样运动，
这个数字还是可以接受的嘛，
可以的，
155公分，44公斤，
对对，以 BMI 来讲，这样还算 OK 的
，OK 的。好哦，在 YouTube 上有听众问说，我心跳只有55，正常吗？搬重物会喘，正常吗？
55的心跳基本上是算在正常的范围啦，有些人可能运动量大的人哦，就是像运动员他们的心跳都是慢一点的哦，那是搬重物的时候会喘，那看看是搬什么样的重物哦，然后走了多远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像这种情形还是哦看看平常血压或者是说哦这个心脏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哈。
是，好，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问题我可能真的是来不及回答了哦。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知道 YouTube 上面还有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很抱歉我今天来不及请这个林教授来回答，下一次有机会再麻烦林一清林医师。好，今天呢节目就进行到此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不要忘了继续把我们的好节目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记得听医生的话，按赞、按分享、按订阅。